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大选的话题。马上呢，美国副总统候选人之间要进行一场辩论，那到底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特别的点呢？我们继续请来来自美国的学者陈小龙博士来跟我们做分析。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旅美学者陈小龙博士。陈博士你好。
你好。
我们看到副总统候选人将要进行一场辩论，据说呢，这可能是最受关注、最有影响力的一场副总统辩论哈，能不能请您分析一下两位候选人相比他们的各自的搭档总统候选人有什么互补的优势吗？然后在这个辩论中，话题的选择、政策的侧重点可能会有什么特点？在选情焦灼的情况下，双方各有什么杀手锏吗？
我想说明两点现在的选情状况，这两个状况都可能成为副总统候选人辩论时的话题。第一点呢，就是对于引起通货膨胀和容纳上千万非法移民这两个拜登当局的重大败笔，哈里斯团队一直在回避，不愿意面对，更没有办法为民主党的施政做有效的辩护。哈里斯在和川普辩论过之后啊，有一家电视台单独采访过他，也问这两个问题了。那他的回答居然是和川普辩论的时候一样的，是背出来的脚本，就是我出生于中产家庭，我妈妈把我养大很辛苦。那么这样的回答完全是问 A 答 B。 那么在万斯，就是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和 Waltz， 就是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辩论当中，很可能会再次遇到通货膨胀、非法移民这两个大问题。我是希望说 Waltz 不要再采用 Harris 那样像波鲁英一样的回答，哎，我妈妈把我养大很辛苦。Waltz 呢是比较善于用这个左派意识形态来做煽动性演讲，但是对经济政策他并不懂。第二点就是说，今年美国选民当中最大的变化是，美国的年轻男生当中有将近半数从上一次支持拜登转变成了这次支持 Trump。 虽然按照美国的选民记录，这些男生过去都投民主党，所以民主党仍然把他们还根据选举记录还认为他们是民主党人，那其实他们现在已经准备改投共和党。那民主党过去一直是污蔑共和党选民是红脖子，就说他们是那些在室外工作的中老年的蓝领白人，那今年就不对了。今年共和党的传统选民仍然还在支持特朗普，那么穿西装打领带的大学男生现在越来越多的变成了民主党的反对者，因此实际上民主党现在的主力支持者变成以女生为主。那民主党是不是能够抓住这次副总统辩候选人辩论的机会，把年轻的男生重新动员回来呢？很可能 Waltz 他不想面对这件事情，他会绕过去，或者这个问题根本就不会提出来。因为民主党过去的支持者，这些年轻男生当中啊，他们之所以出走，是因为他没办法认同民主党一些涉及家庭伦理的价值观。那这种价值观呢，就是它是以极端的女权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的，它是鼓吹女生的完全的自由。那这一点现在民主党还在继续鼓吹，其中就包括与家庭伦理相对立的部分。那万斯他曾经讲过说，民主党女性支持者很多是跟猫在一起过家庭生活，其实他暗示的就是这个。那么对这一点，沃尔茨他是不敢碰的，因为会触及到民主党的核心价值观。
陈博士，你刚才提到说，就是哈里斯在回答关于通货膨胀的问题时，他一直在强调他自己的身世。但是我们看到这次的两位副总统候选人，都是中西部出身，在竞选期间也同时在打草根牌，是不是很有可能应验你的想法？就是到时候辩论的时候，当被问到经济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把这个草根牌继续的发扬光大呢？
他们肯定会谈自己的经历，那我觉得并不重要。为什么呢？我想说明三点。第一点就是，美国今年的总统大选，它和历年一样，它副总统候选人只是个配角，那选民紧盯的是总统候选人的形象和他的政策。那么副总统候选人被挑中呢，往往是因为他紧跟总统候选人或者所属政党的立场，因此呢，他会在总统大选前他自己的其他选举中沾光。所以啊，有时候我们会分不清楚副总统候选人过往的选举记录究竟是他个人有多少特色和政绩呢，还是他沾了自己政党光。第二点就是，美国的媒体关于副总统候选人报道往往偏重一些外国听众不太了解的地方性事物，而事实上美国的选民呢也不太在乎那些扑朔迷离的细节，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去具体介绍这两个副总统候选人的个人履历了。那么第三点就是，在目前还没有确定投票意向那个2%的选民当中啊，他们期待的是总统候选人给出更明确的政策方向，而不见得是有兴趣看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因为真正决定国家未来方向的是 当选的总统而不是副总。那副总统只有当总统不能履行职能的时候才会发挥作用。当然了，在这个副总统候选人辩论当中，两方都可以通过强化自己的总统候选人的观点来赢得观众。但是呢，辩论中占下风的一方并不会改变他们本党支持者对总统候选人的支持。但是我想提一个现在比较复杂也非常敏感的问题，已经在推特上发酵了。现在很多美国人担心啊，有一个问题，就哈里斯和川普的辩论中没有触及，那就是外国人能不能投票选美国总统。那所谓的外国人包括永久居民和非法移民。现在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有1100万人。那非法移民有两类，一类是持合法的学生签证或者旅游签证进入美国的，但是签证失效以后就非法拘留了。那么依照移民法呢，一旦被发现是应该依法驱逐出境，但美国的移民局办不到，没有能力办到。那另外一类就是从墨西哥闯关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那按照移民法他们只能够申请难民，然后批准过程很长，获准居留以后呢需要5年再申请美国国籍，而且需要经过英文的笔试和口试的标准程序，合格了才能成为美国公民。但是哈 Rasmussen Reports 今年8月12号有一个报告，他们在民调当中发现55%的美国选民相信在他们所在的州外国人就居然非法的登记成选民了。那么其中32%的人认为呢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关于这件事，美国的社交媒体一直在讨论，比方讲加州在给非法移民发驾照，那么驾照就被允许用来投票。实际上这种情形呢是多半发生在民主党执政的州。那这个议题涉及的问题就是说，从南美洲来的非法移民都喜欢民主党的边境开放政策，那他们作为非法移民如果能够投票选美国总统，那美国总统大选还有意义，那不变南美选民可以决定了吗？
对不起陈博士，我想就是打断一下，因为你在说的时候呢我就一直有一个疑虑哈，就是刚才你也讲到这是在社交媒体上发酵的一个话题，但是社交媒体呢所谓的我们觉得就是说没有官方媒体那么的有证据或者是说说服力。那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所谓选民是否有权利进行投票，他的这张选票是否是可以奏效的这个规定方面，在前面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难道不是就已经是有非常板上钉钉的非常确定明确的规定了吗？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的总统选举。联邦政府有法律，但是地方政府自行其是的现状。就在美国网站你查一下的话，关于投票人的资格认定法规是有两套不同的说法的。一套呢是说美国联邦众议院早些年就已经通过一个法律，禁止非美国公民参与联邦级的投票活动，包括禁止他们选美国总统、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那这套说法的逻辑说，既然法律已经禁止外国人投票了，所以外国人非法投票选总统就不可能了。那这是一套说法。另外一套说法是说，实际上各个州都是在自行其是，并没有严格遵循联邦的这个选举法。那他们具体的做法就是说，好些州它是不制止市和镇这一级，就 township 这一级的地方政府通过违反联邦选举资格法的地方法规，这样的话就让非美国公民也可以投票，或者是说我不要求你投票人出示你的公民资格证明。我查了一下，现在美国一共有12个州，并没有规定只有美国公民才能投票。这12个州是 Arkansas、California、Illinois、Maryland、Nevada、New Jersey、New Mexico、Oklahoma、Rhode Island、South Dakota、Washington、Wisconsin。那这里面问题是什么？虽然那些州啊，他们做出允许外国人投票的理由啊，他是说我们地方选举允许他们参加，给他们政治权利，但是在总统大选年，选票上面是既有地方官员和议员的名字，也同时还有总统候选人，总统候选人排在第一。我们新泽西州就是这样。那你允许外国人投票，那他顺便就在选票上选地方官员的同时，也把总统选了。不就变成外国人可以选总统了吗？因为今年美国的总统大选关系到美国的未来方向。那如果大选结果最后受到非法移民投票的干扰，它就会严重影响到大选的公众认知。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Rasmussen Reports 民调当中发现55%美国人有这样的忧虑。但是呢，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太敏感，所以在副总统候选人辩论当中主持人他肯定不敢碰，所以这个关键问题现在就几乎不可能触及。那由此也就可以看出来，这场副总统辩论政治表演的成分比较大，但是要真正解决选民高度关切的议题，就是到底是美国人选美国总统还是外国人选美国总统， 这件事情，这个总统副总统辩论没有任何用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陈博士，也许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来深入的了解一下，就是在最后计票的时候，这个计票的机构它是怎么样来计算这个选票的，比如说这是合规的选票，这是不合有效的选票，这是无效的选票，然后这个信息如何保持透明，这个的话我们到时候再详细来关注好吗？
好的，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旅美学者陈晓农博士的分析，谢谢你。
不客气。